你来了，进来吧。
外套挂门后面。坐吧。那么，你的预约单让我看一下。连续性的噩梦，是吗？医生找不到原因，难怪会找到研究机构来呢。是刘大夫让你过来的吧？废物果然是废物，过了这么久还是没变。小家伙啊！你可不能像他上学时那样，整天逃课上网哦。那么，你就是那个研究样本了。让我来看看，研究样本又到手了，到手了。啊？你往后缩什么呀？你不是过来做样本的吗？治病啊？这关我什么事啊？这么对待病人？你才不是病人呢！你可是一篇论文啊，可以发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影响因子20以上那种。当然了，如果做我的小白鼠，顺道能解决你的问题。那也不是我的事了，不愿意啊？你就这么不愿意让我研究一下？既然这样，你可以走了。非常抱歉啊，我也帮不了什么，真可惜。看来以后只能去精神科找他了，还这么年轻吗？没说什么。对了，小家伙儿，回去以后跟刘大夫说，让他最近关注一下精神科新进病患的名单，我要用的。反正精神失常的话，就不会拒绝了。我可没说你要精神失常啊，只是你的症状不是那么常见而已。根据过往的文献资料，像这样的症状，患者的预后可不怎么乐观啊。大多数造成了不可逆的精神症状，生活无法自理。糟糕！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不过。果然，智力障碍、大小便失禁这种症状，还是会给病患带来很大麻烦的呢。请慢走吧。你这样赖着不走，我也会很麻烦的。这样吗？就算是做我的研究材料，也要继续吗？抱歉啊，通过之前的对话，我认为你的依从性很差，恐怕不会有很好的科研价值呢。只有等到你完完全全的失去了正常意识之后，哎呀，又不小心说漏嘴了。这样啊，完完全全的服从，是吗？看来我是得非考虑一下你的请求不可了。 你会同意的吧？你不可能有意见的，你无论如何也不会反对的，因为你无条件同意我的每一个指令。那么，你就正式成为我的第47号研究样本了。我会观察到你身上的每一个角落，你的一举一动，任何一个隐秘的反应都不可能逃过我的视线。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小白鼠，是编号47的研究样本。即便这样，也要继续下去吗？那么，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来做一下研究前的准备工作。来，躺在这张床上。是时候试验一下我的新发明了。耳道和鼻腔实际上是一个连接大脑最为便捷的通道。借由我设计的这台仪器，就可以通过这两个通道直接干预大脑的活动。不过呢，偶尔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尤其是一旦刺激到了与那个方面快感有关的中枢的话。那么就期待你这只小白鼠的表现了。不过说起来，你的耳道这么脏，实在是不忍心把仪器用在你身上。真是的。那就勉为其难帮你清理一下。要我一个发了 Nature 一作的作者给你清理耳朵，你可要感到羞愧哦。哼，真麻烦。首先，用酒精棉清洁一下外部。那么，就用这个棉棒吧。哎，话说起来，47号，你叫什么名字啊？好啊，你的名字我已经记住了。放心吧，我会在论文里提到有一只小白鼠用它的生命为心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它的名字叫……喂，别乱动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呀。我不会杀你的，至少现在不会。毕竟就算把你的大脑切片，也分析不出有用的信息啊。好了。有点疼？你可是小白鼠啊，疼也得给我忍着。 那么，接下来是右边。翻过来。似乎这个角度不太方便啊。算了，这样吧，头枕在这里，你不会拒绝的，对吧？研究样本是绝对不可以拒绝实验者的要求的。这下就方便多了。哎，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嗯，对啊，枕在大腿上，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就老老实实躺着别动。话说你耳朵里真是脏得可以啊，平时从来不掏耳朵的吗？虽然研究样本也见得挺多，像你这么脏的还是头一个呢，而且根据你身上的味道来看，差不多也有2天左右完全没洗过澡了吧。看来不能叫你小白鼠，应该叫实验用猪仔比较恰当，真是恶心。好了，最起码耳朵算是干净了。然后是鼻腔背皮。坐起来，把下巴放在这个架子上。鼻子里面也是脏的可以啊。唉，为什么现在的实验材料都这么难处理啊？先给你清理一下鼻涕吧。你好恶心。 很好，这下总算是干净了。开始备皮吧。嗯，什么是备皮啊？就是把你的鼻毛全部剪掉了。如果不剪掉的话，一旦诱发感染，就会要你的小命哦。哼哼哼。好了，过来。躺在这张检查床上。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现代科学的力量。这两根管子，这是频率波导引头，要插到你的耳道里面，会插得很深，忍着点哦。闭上眼睛，倒数三个数，3、2。抱歉啊，我并没有说过数到一才插进去啊。不要乱动啊，现在这两根管子正抵在你的脑颞叶上。乱动的话，也许就会损伤记忆中枢，变成一个废人。其实想想看，这样也不错嘛。然后，是这两根带注射针头的金属管子，会从你的鼻腔进入，穿过鼻窦，刺进你的海马回。针头会向海马里注射药物，促进你的记忆唤醒。虽然会很痛，但是千万不要动哦。好好的把眼睛闭住，手臂和双腿都自然地放平在床上。放松一点儿，也许就不会那么疼了。现在，把嘴张开，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那么，现在就把仪器的电源打开了。
据说，当你的注意从外部移到内部时，周遭的一切干扰都会消失，只剩下纯粹的意识，像水流一样均匀地扩散到全身。水流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粘稠，渐渐的流淌到了你的腿部，温暖的感觉渐渐的从小腿底下蔓延开来，双腿变得非常沉重，就连稍微抖一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你感到温暖的水流从腿部渐渐地扩散到腹部、胸部，渐渐地从肩膀扩散到上臂、肘部、小臂，然后温暖的、粘稠的扩散到你的指尖、你的手指。也变得十分沉重，再也无法移动。你的全身浸泡在水流中，被温暖所包裹，你什么也做不了，你什么也不想。渐渐的，你的身体消失了，你的思想与意识从身体的残渣中剥离出来，残渣沉入水中，什么都消失。只剩下了一片空白与虚浮。你是透明的，你没有形体，只是漂浮在空中的一个视点，虚无的迷雾继续包裹着。前、向后、向左、向右，没有任何的东西，甚至连方向也没有。跟着我的声音，你没有别的地方，只能跟随着我的声音。虚无的迷雾中，只剩下我的声音可以依靠。三、 试着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在屏障后面，你能够看到什么？且跟随着我的声音向回走，会走到边界的，是吗？睁开眼睛吧，看到世界的另一边，迷雾会渐渐地消散开来，空气会越来越澄澈，你会越过那道边界，飞快地跳跃过去，你的眼前会是最初的原点吗？一，看着它，告诉我，不要害怕。来，睁开你的眼睛。零。那么，我们来谈谈你的梦境，是怎样的噩梦呢？好，那么，就从第一个梦境开始吧。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吗？下着雨的夜晚，是吗？没有雷声，非常的安静，只有雨点的声音。那么你有注意到地面上的情况吗？人行道上的地砖以及水洼，水洼中摇晃着昏暗的台灯，那么你是在行走吗？还是停在原地？匆匆地行走，却没有打伞，感到很寒冷，是吗？雨点飘飞，坠落在你头发上，透过单薄的衣服，寒意进入了你的皮肤，可是温热的路灯光却散发出些微的暖意。可是，却离你很远。为什么在行走？要去什么地方？是在躲避是什么吗？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是在路灯所照不到的地方，将街道包裹着的黑暗中， 是怎样的人呢？是一名穿着长大衣的男性，是吗？一直跟在你身后，你能画出他的样子吗？那么，我试着把这幅画吧递给你，在雨中，一边走着。一边画出他的样子，一点更加寒冷了，是吗？而灯光却越来越暗淡，便藏在黑暗中的男性缓缓光越是稀薄，他就越发的靠近。可以看到他的样貌，还可以继续画出来。苍白、细长的手指。这样非常的靠近我，像露出笑容，你逃跑了。这样我在越来越大的乱地奔跑着，在路上还有其他人吗？只有偶尔来往的车辆与寒冷的路灯。这里掀起地上的积雪，水雾飘散，浸湿了你的鞋，双脚感到潮湿和冰冷，还可以继续行走吗？可以吗？雨水顺着头发流淌。就像是陷进了水洼中，那个男性是那黑暗的眼，终于就在你的身后。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第一个梦境。
确实是相当的奇妙啊。不过，也许在这背后隐藏了什么有趣的东西。梦境可并不是没有由来的荒诞产物。人的意识像是漂浮在海上的巨大的冰山，你所了解的自我意识不过是浮现在海面的冰山一角，而庞大的冰体隐藏在幽深的海水中。当你入睡时，或许会有一刹那潜到了海平面以下，看到那些冰山的全貌。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东西都已经被遗忘掉了，毕竟那并不是可以随便看到的东西呢。不，那可不只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其中有一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意识，是所有冰山的基底，一切意识的根源。不相信吗？来看看你所画出的这个男人的样貌。而这几张是之前几名研究样本所画出来的样貌，几乎是一模一样，对吧？这个男性不仅出现在你的语言之中，或许也出现在了其他人的语言之中呢，是不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呢？
总而言之，今天的研究就到这里。但是啊，47号，你看看床单上的液体啊，居然被吓得跳起来。在这个研究样本里，可是第一次见到，真是可惜呢。看来这个仪器确实是刺激到了不该刺激到的脑部区域。虽说仪器的设计有些不妥，但是作为研究样本，你也免太过放肆了。怎么说？看来得给你一些必要的惩罚才行。该用什么手段呢？唉，真是费脑筋啊，你还真是个麻烦的样本啊。闭上眼睛，不要动。下周的这个时候，给我老老实实的回来做小白鼠啊。